我们是不是觉得是大家是很有福气的？是啊，看到刘振宇的女儿在弹琴，我也很感动。服侍主有的时候是很辛苦，但是也不是那么困难。今天我们从这段旧约的经文里也看见一个怎么样全家来服侍主。今天这个经文很长，那我的声音又很低，有人常常说我讲话就很低，只要我一念把这个经文都念完，我相信有人已经开始要睡觉，那我就请声音比较高的吴冉跟瑞农夫妇来帮我们念，然后我们可以听，这样的话就让这个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一个很美的，也是很戏剧化的一个故事，听说已经拍成电影，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电影？我是听说啊，有人看过，是。那这故事是非常，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很有戏剧性，但是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在风雨中稳定健康的家庭，然后用四章十七节那句话，等一下他们念完了，用那句话做我们的主题，就是摩底改跟以斯帖说，焉知你得王后的身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这是我的一个标题。那我们现在就请吴冉瑞农来帮我们念。
以斯帖记第一章。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治127省。亚哈随鲁王在舒珊的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宴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和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的治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在舒珊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宴席七日，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的石地上，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足显王的厚意。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承载，让人各随己意。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摆设宴席。第七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米户曼、比斯他、哈波拿、比格他、亚波他、西达、贾加，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到她的美貌，因为她容貌甚美。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就是贾施拿、施达、亚马他、他施斯、米利、马西拿、米姆干，都是打食物的明哲人，按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知立民法的人。王问他们说，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例应该怎么处理呢？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王后瓦什提这事不但得罪王，而且加罪有罪于王各省的臣民，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口中，说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听到王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国度本来广大，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
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书山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哉，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以为这事为美，就如此行。书山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自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王的谕旨传出，就召聚许多女子到书山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莫迪改叔叔亚比该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
第三章一节，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他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拜。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太人。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横田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过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夜月咒普尔，就是咒签，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以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得银子交给掌管国部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他他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人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
第四章，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进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他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格招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于是哈他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 穆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太人、犹大人所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苏珊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塔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吩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塔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塔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敬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中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为莫迪改说，你当去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好，谢谢谢谢。我们一起念这个第四章的十四节，就是莫迪改跟他的侄女，就是他变成他的女儿以斯帖说这句话。他说，好，我们起来十四节。你和你父家必蒙灭亡。好，来，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焉知你得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好，这故事实在是非常曲折。我们一节一节来慢慢看。假如你还记得刚刚他们念的这个故事的话，你起码记得在第一章里，这个亚哈随鲁王大概是主前480几年，就是犹太人被掳以后，第一个帝国是加勒底人帝国，这个加勒底人帝国就被主前538年就被这个波斯人叫大力乌王把他灭了。这个所以波斯帝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全世界就像今天美国甚至还要超出，因为别的国家都很小。然后这个亚哈随鲁王就是大力乌王的儿子，是第二代的君王，也是非常有才干，有雄才大略，所以他的国土是非常丰富富裕，国势非常强大。他摆宴席就摆180天的宴席，今天谁请客请180天，就晓得他这个财力是多雄厚。而且那个苏珊城今天在巴格达的，就是伊拉克巴格达，还不是巴格达，还要很南边，在那个城里是非常这个华丽雄伟的一个宫殿，我们都这个都不用说了。他有全世界上所有的权力财富，而且他的太太是最漂亮的。假如一个男人的话 What else can you ask? 你还要什么别的呢？可是他非常辛苦，就是在他的家中起了风暴。这个风暴很简单，就是他的太太，他饮酒饮了180天以后，他的太太在家也摆宴席。女人半边天嘛，对吧？你在这边摆，我在这边摆。摆到最后呢，他想，哎，奇怪，要请他太太出来向众人展示他的美貌，他太太不肯。我想他太太也许想，也许请你到我这边来先展示你的财富，然后我才肯过来。太太不肯。然后他非圣经上说他怎么说亚哈随鲁王 我觉得圣经描写得很好，中文翻译很好，甚发怒，他不只是发怒，他非常发怒。通常让我们最发怒的不是那个远方的人，通常让我们最发怒的是身边的人。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最后他显出他是上帝的儿子，是救恩，因为最身边的那个犹大把他卖了，他没有发怒。但是亚哈水鲁王有全世界所有的财富跟能力，身边的人对他不好，他没有办法控制。我们今天的福音就在这里开始，我们今天要的是什么？你可以得到全世界的财富，旅游全世界的地方，但是你心中是有怒气，因为只有身边一个人对你不好。这是一个背景。然后在这个背景里，他不但发怒，他怎么样？他说心如火烧，这是圣经上不要。我们通常碰到情绪来的时候，我们男女一样，等到情绪一来的时候，这个情绪就变成我做任何事的借口。我们昨天晚上在讲沟通，在我们那组讲沟通，沟通最大的一个难处之一就是，我一旦觉得我的失望、我的挫折都是因为你引起的话，我就完全没有沟通的意念，我只有报复的意念，我只有说服你的意念，人际关系就开始破裂。而且我们昨天讨论的时候，我们说丢东西，其实今天家庭暴力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在中国乡下，听说家庭暴力很严重。据我了解，在中国城市里照样严重。据我了解，在美国的 suburb， 家庭暴力照样严重。家庭暴力不是有一天忽然想起来要打先生、打太太、打儿子或打爸爸妈妈，是因为那个怒气一出来的时候没办法控制。而且当那个怒气出来的时候，别人都是做错。亚哈水鲁王对付怒气方法，他还好，他会找他那个谋士来商量。这谋士一商量也很好，很聪明。我想这谋士大半都是男的，你看这个名字啊。所以他们想，今天这个 case 不处理掉，我今天回家也没有日子过。所以他们方法很简单，就是照人间最简单的逻辑，跟人间最简单的逻辑就是以我为中心。希望当我们有上帝生命的时候，以上帝为中心。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以我为中心，以我的情绪为中心来看莫迪改跟以斯帖，当他们碰到风暴的时候他们怎么处理。让我们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样子。这个以斯帖记没有很教条式的描述，但是有非常实用的圣经原则跟圣灵的工作。若不是圣灵改变一个人，若不是照神的话方式去做，怒气没有办法处理的。所以他们今天处理的方法就是说，要把这皇后把它废位。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谋士们回家，这个太太只要不听他话，所有太太都可以休了，就是这意思。所以在人间你没有一个合理的处理方法，人的逻辑只有这么多的余地，因为人的怒气跟假设把人死死绑住。所以主耶稣出来传福音，传天国福音，说他说让被掳的得自由，让瞎眼的得看见，不只是那个真正瞎眼的看见，是让心灵瞎眼能看见，心灵被掳的得自由，从怒气里能够得到释放。假如我们今天很可惜的，据那个 George Barna 的报告，在基督徒家庭里家暴照样有，可能程度是好一点。就是我们显明，当我们听到神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它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常常用在太太身上、先生身上、儿女身上、同工身上、牧师长老执事身上，但是最可惜的没有用在自己身上，就等到自己出了问题的时候没有办法处理。希望我们今天学到这个功课，每个人为自己听。好，我们然后就跳到第二章。第二章就是
换一个背景，这个文章，这个整个以斯帖记像诗一样，所以我就把它用诗的题材把它列出来。这个鞋，这个为什么要把它这样一个一个，这个表示像那个音乐的一段一段把它带到高潮，一段一段。第一个是年轻时候被掳到异邦，这是很平淡一个背景。你想想看，莫迪改这一辈子其实非常辛苦，从小就在异邦的文化里长大，做二等公民。照我们的平人一般人想法，这个人心中有许多的不平、创伤跟痛苦，可是他仍然照犹太人的律例生活，这是非常不简单。就是说今天在异邦里也没有教会，也没有 synagogue， 也没有，他们只能在家中自己敬拜，就像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一样，他们不可能公开做礼拜。但是越是在那个不可能公开做礼拜的时候，他们越觉得这个福音都可贵，他们越要找机会。反倒是在台湾、在香港、在美国公开聚会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习以为常，不值得注重。所以讲一下提沙中彦的名字。我们这次去的时候碰到沙中彦，就是傅瑞的先生，他也很惊讶，他才去四个月不到，他们开始一个团契，他觉得哎呀，他才去四个月开始什么团契，自己他说他连东西南北都没搞清楚就要参与团契，他说不料，而且团契他想，他这个中年的年纪，他们说深圳最大批的人口都是二十三十岁，那他还想说，我这个年纪怎么去跟这二三十岁的人怎么跟他们在一起？没想到，当他们一起来团契的时候，二三十人来都是二十几岁。当上帝做工的时候，我们眼睛看见，我们就会跟着走。当在深圳那种不好的环境里，当他们有一开始有，只要带头的几个人是心里愿意照上帝的生活而活，愿意在那个很哭个压力这么庞大、引诱这么强大的地方，愿意把圣经拿出来在公开场合说我们照着读，有人就来。假如你今天做人口调查，做任何社会学，你不可能在深圳这么敌对的环境去读圣经，你要等环境都好了再读，就像台湾一样，政府大量鼓励人读，没人读的。神的工作超过，远远超过人的逻辑，在人认为不可能的地方，在我们愿意造神的时候，你看上帝要开路。当我把一切东西都准备好的时候，人都走光了。莫迪改抚养丧父的子女为己，这是犹太人的规矩，对他俩非常辛苦，他自己已经辛苦还要带一个儿女。以斯帖荣耀俊美，得而众人喜爱，这个很后来是在第二章里有说，以斯帖送到王宫里的时候，你看莫迪改怎么教他。我读十三节啊，莫迪改叔叔雅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为自己收养女儿的以斯帖，按着次序进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膝盖所定给他，他别无所求。我读这，我就觉得今天跟我们在美国、在中国看到的青少年完全不一样。中国、美国看青少年，尤其是中产家及富裕家庭，他要 everything。要电脑，要这个所有的最先进的玩具他都要，但是拿到家里一无是处，三天就没有兴趣。但是莫迪改交出来的以斯帖，他别无，他可以要所有的东西他都没有要。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今天看我们教养儿女的一个原则。莫迪改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可以，尤其是以斯帖在皇宫里，他可以要任何的东西，他没有要。我常问为什么？我常问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孩子是有了所有的东西都不满足， 我去吉尔吉斯的时候去那个孤儿院，那天晚上我们五个人去完孤儿院以后，我们的三个儿女在那个住了一晚上。我这个故事讲第二遍，但细节还可以再补充。第二天晚上我们五个人一起，我们差不多都流下泪。我们突然都发现他们那孤儿院里什么玩具都没有，没有电视，什么都没有，只有几个手拿的几个玩具。但他们晚上天黑了以后点上灯，大的带小的做玩具，其乐融融。幸福不在乎玩具。以斯帖在皇宫里他一无所要。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机会一无所要，很容易，我本来也没有，但是我可以在王宫里一无所要，这是他成功的地方。我们今天教养我们儿女，我们是不是能够这样在乎，我们是不是在神这么富裕的环境里我一无所有。主啊，这些财富这些好都是你给我，但是我愿意把这些给你。我们常常说做活祭，我说我们先从做死的祭开始，把那个身边那些死的东西先拿到上帝面前试试看。主啊，我的车子我的钱财求你帮我安排，我得到的学位求你使用。然后他说，然后他说还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以斯帖不但 IQ 高，他 EQ 也高，就是 emotional quotient， 所以跟人际关系处得很好。尤其是漂亮的人，你发现他人际关系有常常很容易出问题。尤其是我不是说我们中间人啊，你从这个历史上观察中国历史上那些美丽的王后最后为什么会掌权，说为什么如此残忍，人际关系出问题。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教养儿女，我们不只是在才艺方面要教导他，当然需要，今天没有才艺在这个社会上怎么生存呢？我们在他人际关系上有没有教导，这个教导是以身作则的。我们自己人际关系一塌糊涂怎么能够教导，但是我们自己人际关系越来越和谐，尤其夫妻关系，我们不要看后面，要看未来，我们今天的夫妻关系是不是比五年前有进步。让我们的儿女是不是能看见人际关系是幸福的基石之一。好，我们再望看，所以第三章，现在进到第三章。刚刚说到，因为哈曼要人去拜他，而且他用钱去买官，所以这国王也糊涂。国王就是说他对这个国土权力抓得很紧，对这种公益的事情不太在乎的，只要谁可以给钱让国势更强壮，向前看齐就可以行。我看见中国今天两岸向前看齐的风就非常，心里非常忧伤，因为钱的缘故，多少贫穷的家庭变成中产阶级变成富有，但是因为钱的缘故，多少中产阶级的婚姻破产，活得比以前贫穷的家庭状况还悲惨，多少人因为时恋时婚，婚外情二奶三奶，走上自杀沮丧的途径。现在整个中国开始面对这个问题，他们要说，现在我们在的时候，他们国务院说训练三个月到六个月就可以让你公开的去做辅导。哎呀，我听了好害怕，说把人只要自己还没搞清楚，三个月还没搞清楚，把人辅导到瞎子带瞎子不是更危险吗？但是就看见这问题的严重性，今天问题的严重性，这经济的问题是一个表面的，真正的严重性是关系的破裂。然后莫迪凯啊，这是碰到他们的风暴，犹太人面临风暴， 莫迪改面临风暴，我们看他面临风暴处理的态度。亚哈水鲁王面临风暴处理态度就是发怒，对不对？然后用暴力解决问题，没错吧？但是你看莫迪改，他第一个是哀痛披麻蒙灰，什么意思？这需要一点背景。犹太人从摩西的律法出来以后，他们碰到任何事情，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召集一个 town hall meeting？ 是不是长老开会？不是的。只要你注意，你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你可以从申命记看出来，你可以从每次摩西碰到难处的时候看摩西怎么对付看出来，你可以从诗篇里看出来。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来到上帝面前，披灰，把衣服撕裂。披灰的意思是一个情绪的表态，所以我们说生气的时候要摔东西的话，你就生气的时候把自己的衣服撕裂到外面，把灰放在自己头上，这是犹太人是这样做的，他是让情绪能够出来。中国人的方法就是说，你碰到，假如你今天碰到你孩子回来对你讲话很不客气，然后他跟你讲，然后你跟他讲，他就抓一下大跟你大吵，然后你第一个反应说不可以发脾气，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就说不可以生气。我以前我记得我跟郭老师，我们两个人也是为事情争论，争到最后，假如有一个人突然发脾气，对方就说不要发脾气，我们好像抓到尚方宝剑，发脾气是不好，不可以发脾气，完全违反圣经原则。圣经以弗所书四章十，好像十几节忘记了，他生气怎么样？不可以犯罪，不可含怒到日。我们昨天有讲啊，生气是情绪正常表现，但是生气不给我们借口去攻击别人，生气不给我们借口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别人身上。这个莫迪改，假如他晓得是哈曼这个原因，哎呦，莫迪改他可以去找哈曼理直气壮，找哈曼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可以想很多很多方法，他可以把群众聚集起来，会想很多，他都没有。他来到上帝面前，弟兄姐妹们，下次你生气的时候，不管是你对还是别人对，那个问题不在谁对谁错，生气在乎你怎么样处理你的怒气。怒气处理不好，你就变成下一个困难的制造者。莫迪改来到上帝面前，把所有的情绪都给上帝诉说。所以你发现诗篇为什么我常读诗篇读不懂，你看大卫是这么大能的勇士，可是他说主啊，我的心在里面惊恐，我的骨头在里面因外面的恐吓枯干，我的精力都消耗，主啊求你救我。哎呀，我说大卫，你到底是勇士还是害怕之人还是胆小之民啊？他两个都是，只有当把那个害怕给上帝以后才可以有勇气。当我们害怕的时候，哎，我怕人家批评我，我怕人家骂我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反应就是反击，让他告诉他你错。其实那害怕还在，因为他今天可以被你嘴巴堵住，他下次还可以批评你。我们没有，英文说 take advantage，我们做儿子的身份来到天父面前，把所有的冤情向他诉说。我上礼拜跟你们分享约拿就是这样，对不对？约拿没有去骂人，没有对从任何人不高兴，他晓得上帝，我今天在你面前跟你敞开的跟你沟通，把我心中所有不满意都告诉你。哎呀，这跟中国文化反过来啊，中国文化是你跟你爸爸妈妈怎么可以这么不讲理，怎么如此无理，你要生气你还得鞠躬，爸爸我今天有一点生气，是不是？我从来从小到大不敢对我母亲父亲生气。我记得我六岁的时候， 有一次做一件他不喜欢做的事，我就躲，我小时候不高，我就躲到田里，我们后面是田，我爸妈就好劝就要回来吃饭，我看好像天黑要回来吃饭，吃饭以前先打一顿。中国人就是这样，我们以为上帝也是这样，我们跟上帝啊是不可以不恭敬的，跟生气的上帝对不起，我很生气。你看越南不是这样，你看莫迪改不是这样。你今天我们做父母的，等到你的儿子女儿来到你面前生气的时候，你是怎么反应？你先态度给我整好啊，要不然的话你的说话资格都没有。我们不懂什么叫恩典。约拿懂不懂？约拿懂。所以他有没有勇气？有勇气。勇气不是从决心里出来，勇气是从恩典里出来，从爱里出来，爱中没有惧怕。莫迪改的勇气从这里出来，所以他完了以后，他跑去跟他女儿讲，他说啊，你去跟王讲话，让他晓得这事情真相。莫迪改就那个以色列很是，他说我已经30天，王没有叫我进去见他，只要我自动要求见他的话，冒着生命的危险，这全国的人就知道这是为王的安全，没有人可以进王的宫，除非王自己点名，这都是事实。假如今天要逻辑的话，那就是没路走嘛。但是莫迪改从信心的眼睛看见一件事，就是说一个弱小的女子手无寸土缚鸡之力，然后也没有一个武器，也没有，也不晓得以斯帖到底说话的才干怎么样都不晓得，这个跑进去当炮灰嘛。但是莫迪改跟以斯帖这句话，这是我们信心的原则。他说有两个原则，从他这句话，他说以斯帖你晓得吗？你以为你躲在皇宫里就可以幸免吗？这是事实。可能以斯帖有这个考虑，因为王喜欢我，对不对？将他杀犹太人，说杀到最后杀到我，哎，一杀到以斯帖，一想这个以斯帖这么漂亮，杀他多可惜，这可能的，这是逻辑。然后莫迪改第二个挑战是说，上帝一定拯救。哎，我觉得这是了不起。他没有 bitter， 他没有 bitter， 他没有因为哈曼这些人，他就 bitter， 他就苦读，就是哎呀，我完全变成一个负面，这么大的困难在那边，他说上帝一定拯救。今天我们传福音、建造教会，难处多得一塌糊涂。但是若是今天这是上帝的教会，我们抓住他大使命的原则，主啊，你说到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你是万民做你的门徒，把你所教导的遵守，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与你同在，我抓住你的话，你就与我们同在，不是我们今天一个人去。而且在讲这个话以前，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所以我这样吩咐你们，主啊，我今天不是相信我有才干，我有能力，我相信我照着你的话做，你一定要负责到底。这是莫迪改，他说我相信上帝，既然古时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又拯救他们进迦南，脱离外邦人手，今天一定要拯救我们，因为大卫的约还没有完成。我们今天服侍的动机不是我们都能干，是上帝要做什么。上帝既然要大使命，上次那个父母是来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当我们有这个心态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条小路可以走，那个小路就是莫迪改跟以斯帖说，你得王后的身份岂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当我们从信心的角度看的话，就看见有路走。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想我要到吉尔吉斯，到德东，或者到哪里去，当然很辛苦，没错。但是今天我们今天得今天的身份，不管你是工程师的身份，你是父母的身份， 你是什么身份，上帝都有一个目的在里面。你上班不只是为 General Motor 做汽车而已，当然是，当然是。假如这个都不好好做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尽本分。但是上帝把我们放在那里，岂不是让我们有很多机会吗？上帝所有要求的就是机会。思凯，我把那个机会放在你门口，你是怎么看的？你是说，哎呀，上帝，我很害怕，我很生气，把机会让他走过，还是说，主啊，我把我的生气，我的害怕都交在你手里，求你来处理。等到处理的时候，他就看见那个机会，他就不怕。我起码可以跟我的同事来传福音，可以把他们带到我的小组里，带到我们的教会里。我的眼光就不再是盯着我的同工看，而是看在上帝的旨意身上。因为上帝大过这一切，这就是这句话。莫迪改相信上帝的恩典，然后最后我觉得这样非常好。等到他们真的愿意，等到以斯帖真的愿意这样说，他看到第二条路就出来了。第二条路是什么？你们为我三天禁食祷告，你们虽然不能进皇宫，我要你们大家一起为我祷告。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很多事工我们做不到，但有一件事情我们永远可以做，就是什么？祷告。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花 99% 的时间在策划，在想法子，花 1% 的时间祷告，那一步都走不出去。但是我们走第一步的时候就是祷告，走第二步的时候再祷告，走第三步再祷告。跟坐汽车不一样，坐汽车要把10年计划写好，车子模型都想好，即使是这样，今天福特还要把所有的车最短时间把它改型，这个都不在计划里面。所有的成功，美国罗斯福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个新政策都不是策划出来，都是在危机的时候踏出勇气来，用信心的门往前走，然后再策划。策划永远在信心的后面，我们用策划代替信心，徒劳无功。看见上帝的旨意，照他的指引，用信心踏出去，然后策划。等到神门开了，我就照他的开的门策划。否则我们永远看的都是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害怕，别人的不行。然后以斯帖晓得他们为他三天祷告，他心态都不一样，看到没有？他觉得死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不晓得啊，我是在猜啊。我假如我自己就会想，我这一辈子有什么好求的？假如全国的犹太人都替我祷告 ，That's enough， 够了，死就算了。今天假如你晓得，我们教会200人为你祷告，我觉得那个何等大的荣耀 ，honor。做成不做成不在乎。那个我最近看那个华克里 Rick Warren 在网站上写的，他服侍主，他现在教会已经是几万人，他现在去非洲做艾滋病等等等，他有很大的庞大计划。他去年神给他1500万美金等等，这些他都不算。他说2002年，这你可以到网上看，他说我们教会要成立20000个小组，他说我把这计划提了，他们说不可能，然后他们大家一起祷告，6年以后这个目标有计划的一步一步达成。他去2年前他说他要照顾 Orange County 所有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又说不可能，然后他们一起祷告，哎，就慢慢一步一步往前走。他说一句话，人一定犯错误，错误不是失败，没有信心是失败。我们今天多少时候我们是怕错，我们宁愿不要做，做了人家会骂，希望我们不要做那个骂人的人，我们做那个鼓励的人。因为上帝要我们彼此祷告，互相代求，同心合力完成他的大使命。在这大使命有许多风暴。我们看第4个，我们最后给我们几个榜样， 我看这个莫迪改他以身作则，他从小在这异邦文化里长大，他没有照异邦的文化过日子。今天海归不是问题，今天做生意赚钱绝对不是问题，而且很可能是上帝旨意。但问题就是说，上帝要你做什么？上帝要某某某海归，不等于要你海归；上帝要某某某赚很多钱，不等于要你赚很多钱。上帝今天问的不是别人做什么，问你要问上帝，主啊，我得了今天的位分、财富，不管虽然是很少财富，地位是为什么？难道这是为我没可以常常去海边躺在那里 enjoy myself 吗？到底为什么？好让我在亲友面前扬眉吐气吗？到底为什么？我们得了今天的位分，到底是为什么？他不按神的旨意而活，但是他没有离开这世界，他活在那个权力的中心的城市里，他的女儿甚至跑到权力腐败的中心去，但是为的是在那个紧急的关头，他都不晓得，可能他们都不晓得为什么，但他心中只有一个愿望，说我愿意照着你的原则而活，而且他非常清楚，等到那个原则清楚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不怕生命的危险，不在乎自己的名誉，往前走。我们第三个，第三个就是我们应该把看见莫迪改把上帝的话优先，逻辑思考。我们常常讲理讲理，我们是在圣经的原则下才讲理。下一个呀，我们是在圣经的原则化才讲理。我们从来不应该怀疑上帝你爱我，我们从来不应该怀疑上帝的诫命说恩慈相待存怜悯心，我们从来不应该怀疑保罗的教训加太书六章，个人要检验自己，就不会以为没有还以为有，不要眼睛老看着别人身上。然后他还说不要，就是说在乎别人的批评，不要，这些都是圣经的教导，这些是我们优先，而不是中国文化里的那些想法，或者是无神论那些以前的想法。我常听到很多基督徒跟我讲，他说斯凯，我也同意你圣经是这样讲，但是我们想我们从小从这个中国文化无神论出来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改过来，完全同意。但是这样说不代表说我就可以不改，因为不改就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开始萎缩。然后教养儿女，我们是要四方面要平衡，身体、学业、与人相处、敬畏神、灵命成熟。我们通常都停在这里，花多少时间去做体育活动，花多少时间学技能，花多少时间讲跟人相处，很少，因为我们也讲不出来。昨天我们十几个人做了一个房间讲沟通，后来我们的结论，在中国文化里所有的沟通都是跟圣经反过来，中国文化是不沟通的，这是给命令的，中国文化里是看位置大小，传递信息是传递，不是沟通。这只是举几个小例子，我们昨天讨论的结论。中国文化，你就对怒气是知道你位置，对发怒是应该的。中国文化里不讲，不要求我们负起自己的责任，要求在全群体里，只要大家相安无事，不出声音就好。所以与人相处，读圣经就格格不入，不晓得在说什么。最后灵命成熟， 我叫它 spiritual quotient， 我花很少时间，应该是这个优先，这个第二，这个第三，这个第四。假如 我有办法的话， if up to me 的话，把这个放为优先，然后这个第二，然后这个第三，这个第四。因为学校一天到晚已经是在讲学业跟体能了，所以在家里假如我们用这个优先，这个第二，这样会有个很好的平衡。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做老师教我们儿女，若是我们自己灵敏不长，就是圣经话语迷迷糊糊，我们怎么能，我相信我们教会不是这样，我相信我们不是这样。我看我们每次查经来这么多人读圣经，大家回家轮流准备，我觉得我们已经在这上面有基础，但是我觉得这上面我们需要再往上走一步。我们要从圣经里找到人跟人相处的原则，那个尊敬的原则，对人是尊敬，对自己的尊敬，恩典的原则，人际关系最大原则就是恩典的原则。这个一定从上帝来，没办法，若是没有从上帝得恩典，也没有人对人没有恩典。最后在风雨中我们怎么处理，看见莫迪改掌握上帝的原则，相信上帝的搭救，所以他没有用自己的方法去抱怨，去 complain， 去反击，然后他看见自己的身份，相信上帝，既然今天你让我得今天的位分，岂不是为现今的机会，他就在找那个机会在哪里。当他看见机会，他晓得是上帝开了。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其实主今天要问我们的是，不是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主今天要问我们的是，我们是否爱他，我们是否体会到他爱我，我在爱里没有惧怕的回应。主耶稣临走的时候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奉圣父圣子圣灵名给他们施行，凡我吩咐你们的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我们的祷告今天是，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让你的爱来托住我们，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害怕恐惧放在你的肩膀上，修复我们跟你的关系，让我们没有惧怕，像 Mike Arthur 说的，给我们勇气，爱你的勇气，可以面对自己的惧怕，面对自己的软弱，帮助我们在信心里走大使命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